我在这个新英格兰呢很久了，我99年就来到这里不知道是在当中有没有99年以前已经在这边来去生活的弟兄姐妹。这个，所以你们也要离开了也要去的德州了这个但是呢，这一块的土地呢，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和感情在里边。虽然这么多年进进出出，我没有来过这一边 ，Cornwall 这边我以前的服事呢，最远，因为我一直住在波士顿那边然后呢，我最远的服事呢，就去到这个 West Hartford 那边。然后在那个时候呢，记得我来服事的时候呢，汉章的那个教会，我想当中如果是有同工们，这个如果是有记忆，如果陈汉章弟兄，他那个教会还在，现在已经合并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叫什么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Greater Hartford 这个华人这个哈佛的这个信心会那边。好，后来呢，因为我2006年的时候呢，神呼召我们一家。去到香港，然后继续这个中国的福音事工直到这个差不多2012年我们才回来服事。当这个神的时间在一直带领的时候呢，他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看见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感动我们和一群的同工呢，要在这里边在为到新英格兰，为到整个的美东呢，能够在教会的门徒训练，在这个discipleship training 这方面呢，我们要做更多一些的事情因为实在是看到呢，当过去这十多年来我2006年离开然后呢，这个现在已经2017年回来看到呢，这个整个的这华人的移民人口啊，好像这个水流一样在涌进这一带。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在西岸啦，或者是德州啦这个 Houston 啊 ，Texas 这个 Dallas 的这些地方这个那个时候去 Atlanta 去讲道服事，华人也是小猫两三只这个现在也是这个好几万人从纽约到这边到波士顿这么一条的大的生活地带我们已经超过了上百万的这个华人在这边生活，从 New Jersey 到纽约到康州到马州。所以你看到这个这十年来呢，这个世界好像在翻天覆地的在改变，在变化当中。当这个世界一个很大的改变在变化当中的时候，对我们一群跟随主的人来说，我们其实最迫切的是需要来去问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呢，我们不求别的，我们但求呢，我们能够对主的心意呢能够摸得更准能够呢让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时间才干金钱所有的能力呢，能够是用在主的身上边，乃至于我们有一天来到主面前，他来去审判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请来与我作席。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呢，我们心里边最深的一个渴望最深的一个看见。在今天呢，这个是一个复活的主日很多的教会呢庆祝复活节。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试探也是在这里。为什么呢？当我们把一个复活的信息和复活的生命呢，只是作为一个节期庆祝一下，然后拍拍手，明天 就继续回到我们的世界里边去忙碌，去挣扎，去在这个世界里边来翻滚的时候呢，我们实在呢还没有抓准了这个复活节对我们生命里边这种震撼的力量和对我们生命的这个改变的力量。整个复活呢，不单只是给我们来去庆祝的，整个的复活呢是要我们来去经历的，整个的复活呢是给了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的应许，乃至于这个复活呢不是说等我们这个肉身结束的时候呢才开始，而是说当我们来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已经在我们这必然会朽坏的肉身当中呢已经开始发动了。乃至于保罗呢，他用一个比喻在哥林多后书前书和后书那边都提到呢，当我们的整个生命呢，你把它看作是一个的牧场，看作是一个庄园，神这复活的生命呢，就像种子一样埋在我们这样一个庄园当中呢，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旅程里边的时候呢，我们来去耕种它，耕耘它，乃至于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天呢能够长出这样的生命的果实，生命这个成义之后因信称义之后得以成圣的果子呢，让我们呢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呢，把这样一个生命的果子呢呈现在神面前。耶稣基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特别是他讲到很多的当我们来去这样拥有了一个这样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子来去活出来去使用我们这样一个的复活的生命他讲了很重要的话。在24章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呢，耶稣特别是谈到了我们今天的世代当中，我们其实是面对着一个末后的一个世代。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里边呢，主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世代呢一定是经历着国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然后呢多处必然有这样的饥荒地震的这样一个生命24章第7节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这只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呢基督徒对这个世界那从来不是对世界上边任何权势带给我们的这个承诺许诺呢，我们都有一个非常警醒的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呢他自己从这个永恒的看见当中呢，知道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里边呢，民是攻打民的，国是攻打国的，多处呢必然有饥荒地震。但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把它描绘着多么的美好呢，每一个世代呢都是经历着这样的事情。同样呢我们也看到第9节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我想呢我们听到这些的话语的时候，如果你看我们在今天呢所面对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的一个非常激烈的改变的时候呢，你对这些的话语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个体会所以你知道这个最近呢在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呢不是有这个选了一位的这个新的法官吗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呢为到美国的这个法律的事情那么操心那么紧张呢因为呢接下来呢有好几个的这个案子的这个判例呢会大大的影响着基督徒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边怎么样去凭着他的信心和良心呢来去实践他宗教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中有一个案子呢大家之前呢都可能是注意到的，就是呢有一个花店的东主记得吗，有个花店的东主他因为不做这个 gay and lesbian 的生意呢，给这个美国的这个叫什么 American Civil Law Association ACLU 对对，我整天把这个 abbreviation 忘记啊。这个 ACLU 呢，这个来去啰嗦，把他的这个生意呢，就要啰嗦到垮掉为止。就是说呢，你基督徒呢，既然是啊，这个违背现在的整个的啊政治啊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的话呢，我要重重的惩罚你。这个世界上面最重的惩罚，其中一个惩罚是什么？就是把你的什么饭碗怎么样砸掉。你做生意，我叫你破产为止；我叫你做专业，我叫你没得做专业为止啊！我叫你这个啊，所以最近呢，在伦敦那边呢，又有另外一个 case， 那是另外一个 case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创造论和这个这个 creationism 还有这个进化论的一个征战啊。这个征战里边呢，这个皇家科学院啊，英国皇家科学院，把他其中一个 staff 呢 fire 掉，为什么呢？因为他竟敢在这个皇家科学院里边呢 advocate 赞同，或者是为到呢这个创造论呢讲几句好话，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呢，就说第九节那边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边，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呢恨恶。啊，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呢来去告诫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呢，并不是呢只是给我们一些的轻轻的安慰。他告诉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愿意去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有一个准备的，我们是要有一个准备的。我知道，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呢，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很幼嫩的基督徒的时候，听到牧者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心里边很不喜欢。很讨厌，觉得呢，哎呀，这个牧师整天站在台上面来吓唬我们，哎呀，这个做基督徒原来这么可怕的，还是不要做好了。我们心里边、肉身里边的这些所有的软弱呢，都会涌流出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当主耶稣告诉了我们这样的，我们面对前边的挑战，面对前边的这个工作的展开的时候呢，他什么时候？十三节他说，唯有呢忍耐到底呢，必然得救。生命里边呢，原来整个的生命的信仰，一个在复活当中的一个信仰呢，它所带来的第一个呢，一个生命的非常重要的改变呢，是原来我们是操练呢一种的坚忍呢，啊，我们中国人叫坚毅啊，这个忍耐，这个 endurance 这个字呢，它是不只是说，哎呀，像一个很可怜的小媳妇呢，这个躲在厨房里边，她婆婆欺负了她了，她就在那边啊，一边烧饭，一边啊流着眼泪，一边咬牙，哎呀，好了，既然是主耶稣交代的，那我就忍耐到底了哈，没有这个回事的。神告诉我们，心里边是非常的这个宽广的。这个宽广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十四节，他说的这天国的福音啊，要传遍天下，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呢来去做见证，然后呢这个末期才来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我们实在不是做一群的教徒啊，我们不再是在做一群的 church goers 啊。啊，一到了主日了，哎呀，不去教堂了，却全身不舒服，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娱乐节目啊，所以呢，赶快啊，若不是呢，这个牧师会责备的，如果是弟兄姐妹会打电话来去这个追问的啊，还是为了人情事，这个还、哎、赶快来到教会啊，这个免得大家啰嗦了哈。如果是我们是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还的确没有摸着呢这个信仰的皮毛啊。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这个光景里边的话呢，你还是不懂的呢什么叫做基督徒啊。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当我们蒙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是什么呢？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当马太啊，当他讲完这些的话的时候，在最后马太福音的第28章那边呢，来去把耶稣的这个大使命的这句话呢，就提醒众教会，对不对？所以他说呢，耶稣呢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所以他说你们要去啊，然后呢使万民呢做主的门徒。 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呢，给这些的门徒来去施洗。而且呢，你凡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些门徒都要教导后来的门徒呢，来去遵守。当整个的教会也好，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操练也好，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肯定，他说你必然经历到我，我就与你同在。我们很多时候呢，如果说你说哎呀我都感受不到耶稣基督啊跟我同在，如果是你没有照着主教导你的方法来去经历他的同在的话呢，哪怕你等到这个海枯石烂的时候呢，你还是没有经历到啊耶稣基督与你的同在。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呢，好像主耶稣啊所教导的我们这样子的光景呢，来去啊活出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呢，他应许我们啊跟我们同在。我讲这样的一个在话语的时候，你注意到马太呢讲这样的一个的信息的时候呢，他是把它放在一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来去讲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呢，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呢，就跟我们今天呢，我说呢，我们看的另外一段的经文呢是有关系的。这段经文关系是什么呢？你看，就是当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呢实在是一段这一卷的非常这个重要啊，非常的啊精彩的啊这样一个神颁布给教会这个大使命的啊一个啊章，在一个经卷呢。啊，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读圣经里边不同的书卷呢、啊，你看，当我们来去想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说啊，主耶稣这个大使命呢，啊，马太把它记录了啊两节这经文啊，所以你们要去，对不对？啊，马可有没有讲大使命的事情啊？如果是读圣经的时候，马可也讲大使命的事情，也是讲一句话两句话就讲完了。啊，路加有没有讲这个大使命的事情啊？在哪里讲啊？哇，我们知道呢，整个路加呢，他在福音书里边一句这个大使命都没有讲，但是呢，他用整卷的书来去讲大使命，就是讲什么使徒行传的。所以呢，我们说大使命这个使徒行传不单只是使徒行传啊，简直是使命行传了、啊，对不对？啊，他把整个的教会呢，在主耶稣里边所领受的使命呢，透过了这个初代教会这些的执事们啊，这些的啊父老们，这些的使徒们啊，在整个的世界真是翻天覆地的怎么样来去改变这个世界呢？把它记录下来，你看这个路加大手笔啊。那约翰有没有讲？约翰讲不讲大使命？我们讲提比利亚海边。然后我们讲到耶稣洗脚，但是约翰讲不讲？约翰也讲了。约翰在哪里讲？约翰在启示录讲了。约翰在启示录讲。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什么呢？你看到在第一章里边呢，主啊，主这个主的灵啊，在这个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啊。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一看到七这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七这个字在圣经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号码？啊，666是什么？啊，敌基督，是不是？那七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对不对？大家知道呢，圣经里边一些数字有点象征的意义的，它就是跟所有的众教会，跟所有的教会来去讲这样一个大使命的这个到来，怎么样子教会呢预备自己呢来去迎接呢主的到来。在这个迎接当中的时候呢，约翰呢并不是呢只是报喜不报忧啊，并不是报喜不报忧。你知道圣经里边呢，我觉得我每次读圣经呢，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真实。就是说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你不像一些的人间的这些所谓的圣贤书啊，圣贤书呢整天跟你讲这些的光荣的事情、光明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好像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人人皆尧舜啊，尧舜，每个人都是成为这个圣徒圣人一样。但是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的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常常呢是在失败当中的，常常是在软弱当中的， 常常是不蒙神所喜悦的光景里边。但是呢，为什么这些的人这么糟糕，就像我们一样，在生命里边这么不讨神的喜悦，神依然是称呼我们是叫什么圣徒。Hagio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边 ，Hagio 这个字，这个圣徒啊 ，Sanctus 啊，拉丁文啊，这个在圣经里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一群罪人，但是神呢，特别把这一群的罪人拣选出来，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结果就是怎么样啊？分别就是为什么？为圣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心里边呢开始有个很大的喜悦，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常常夸他的十字架，为什么常常在我们神面前呢能够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面前啊，求恩典蒙恩惠得随时的帮助呢？因为呢我们不装假，因为我们就是这一群软弱的人。软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看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呢，当他讲这个七教会的时候呢，除了士美拿教会神去赞赏他之外，除了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啊，我们当中有的家庭将会搬到这个 Philadelphia 对不对，腓拉铁非去了啊，这个 Philadelphia 啊，这个腓拉铁非，除了这两个教会被神赞赏之外，所有的教会都被神责备。其中有个责备的呢，实在是让我们呢看起来呢，实在是心里边呢很难过的啊。你看在第三章那边，在第三章那边他说什么，他说啊，第三章讲到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神的这个责备啊非常的厉害啊。你看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好，一起来读。他我们说，请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圣药将要衰微的，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你看弟兄姐妹，好，我们先读这么多。你看到这样的图画没有，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主耶稣啊，在这个世界上边，他的宝血，他的十字架，把整个的教会呢，已经买赎在他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里面。当属主的教会已经跟主耶稣呢，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连结了。按着我们天然人的想法呢，大概这样的教会呢就是完美无瑕了，是的，没有问题了。但是呢你看这个在拔摩岛上的约翰所看到教会的光景呢，并不是说在复活之后呢我们就完完全全没有事情了。你看他最厉害的是什么呢，说当他责备这个撒迪教会的时候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暗明呢是活的，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是死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来去想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话语的责备的时候呢我们想想看，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生命的光景里边，在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生命光景里边，在我们看教会生活的光景里边，在我们看我们周围这很多的教会他在神面前这个见证的这个光景里边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你和我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受，对不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暗明呢是活的，其实是怎么样啊，是死的。弟兄姐妹，我但愿呢这样的话语呢不成为我们自己呢高高在上来去责备我们看不顺眼的人的这样的一句话。 我但愿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审判呢，首先是临到我们自己，让我们来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和神他所期盼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呢有多大的距离，乃至于我们自己呢先在神面前来去悔改，乃至于我们自己呢带着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真理与爱呢来去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呢在这样一个生命当中来去成长啊，乃至于我们可以脱离这样一个卑贱的生命，乃不再是活在这样一个暗明是活的实质其实是死的光景里边。所以你看这个撒迪教会里边，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是什么呢？神给我们他的话就说，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你们要穿白衣怎么样呢？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圣经里边他讲到这个穿上白衣的时候，你想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什么样的看见，是一个什么样子光景，是神对我们生命里边什么样的要求？圣经里边有没有答案呢？圣经里边有没有答案呢？如果是我们打开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时候呢，在启示录十九章，你看到拔摩岛上的老约翰，他看见了这样一个穿白衣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十九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请。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怎么样？信徒所行的义呀、啊，信徒所行的义。当你看使徒约翰来去看到我们整个生命里边跟随主耶稣基督同行这个光景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坐在神家里边的弟兄姐妹，不要做那些有名无实的信徒，要穿上白衣。但这个穿上这个白衣是什么样的白衣呢？他说呢，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如果是我们没办法解开这些神话语里边这些的关键的话呢，我们读起圣经来呢就读得像一团浆糊一样，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自己在猜测什么。但是当我们能够去解开这些的使徒先知们他们来向教会所讲神的道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在我们自己来去跟随主的路上，在主的教会，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就有道可行啊，有路可行。圣经里边常常说，神的话语呢，是我们脚前的什么灯，路上的什么光啊。我常常有时候在想，什么叫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啊，大家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常常去国际旅行，对不对啊？每次坐飞机哦，起飞了啊，哇，这个降落了啊。如果是在黑夜的时候啊，啊，降落的时候啊，啊，你们注意到在这个机场的这个跑道上边有什么？哇，一排的这个指示的灯呢就在前边。哇，这个飞机呢啊，当然我们知道呢，机师呢他不是看着灯来去下去，对不对？但是在以前呢，还这个雷达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灯呢来目测着呢来去把它降下去啊。这样一个古老的一个图画呢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神的话语当他把他这个原则 把他这个方向呢来去告诉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是应该是怎么样子来去成长，怎么样子呢能够活出呢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光景啊。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呢，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边，原来呢神是多么的渴望呢我们这个形象和样式呢是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边呢能够恢复神的义呀、啊、哎呀，这个道理呢讲起来听起来呢好像是耳熟能详，但是呢当你继续默想下去的时候呢，你又发现呢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的丰富，让我们在当中呢能够所领受的呢是真是无穷无尽啊。所以呢在我们追求整个的诚意的生命当中啊，诚意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就知道一个方向了。知道什么方向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保罗啊，使徒保罗呢他所讲的这一个诚意的道理呢好好的了解清楚，深深的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就像玛利亚呢领受了从天使来的话语的时候呢，放在我们心里边反复思想，乃至于呢我们能够把握得了呢神要在你在我在我们属主的教会当中所要成就的这个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意思。如果是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那是可以去讲很久很久了。所以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活节的这个早晨里边呢，我只讲一点的这个重点，这个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你如果是看罗马书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弟兄姐妹，你回到家里边，如果你好久呢没有翻开罗马书的话呢，你收起你的心思意念啊，看少一点这个啊这个网上的新闻，去少一点去做这个 surfing 啊，把你的时间省下来的时候呢，来去好好来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就要告诉你，你看。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时候呢，在那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很重要的信息。罗马书第六章，翻得到吗？罗马书是很容易找的，你只要是在四福音后面有一卷书叫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再往后翻呢就是罗马书了啊。这个罗马书呢是一卷呢这个对教会呢是生死攸关的啊书卷呢啊，如果呢整个的新约呢这个异端邪说呢，如果是给你一本圣经，里边27卷圣经里边呢有26卷圣经，但是他单单呢把罗马书砍掉的话呢，这卷圣经呢你千万不要拿。为什么呢？因为失去了罗马书的时候呢，你对神的话语神的道呢你就没办法解开，但是当你看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你心里边呢就知道在当中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去追求神的义呢，怎么样来去披戴我们的这个细麻衣呢，怎么样能够穿上基督的义袍呢。第三节那边我们一起来去读好不好，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把它读起来好不好，请。岂不知我们受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罪活。好，我们先读这么多哈。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自己的会堂里边，我们有洗礼吗？我们有洗礼，对不对？我们看洗礼的时候和保罗看洗礼是不是一样呢？保罗在这边来讲到我们各位的洗礼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今天的很多的这个教会呢，看洗礼呢好像只是一个基督教的仪式，对不对？啊，这个啊，这个一个人在教会里边活动久了，然后呢我们就说他、来赶快洗礼，洗礼之后干什么？洗礼你就可以成为会员了，对不对？啊，成为会员之后有什么好处？和成为会员之后你就可以投票了啊，你可以投票有什么用？就是说你在这个大家的当中呢，你有意见呢来去表达，你拥有了这样一个权利了。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语？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光景和保罗在这里边来去讲洗礼的道理呢，是相差有多么的大，多么的远。当教会不知不觉陷入到这样的迷惑当中，是何等的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当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呢、借着这个洗礼是怎么样子啊？归入什么样？死啊。谁的死啊？耶稣基督的死啊。当你这个愿意去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你是归入了在三天前耶稣基督怎么样啊？他钉十字架的那个死啊。这个死是一个什么样的死啊？这个死是痛苦的死，但是这个痛苦的死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你知道当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世人啊都怎么样啊，犯了什么罪啊？什么样的罪啊？在哪里的罪啊？什么样的罪？我们华人最讨厌听基督教呢来去讲罪的，对不对？啊，我们一讲罪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个做人清清白白，生不入关门，死不入地狱。你这些的基督徒呢，一传福音呢，就来去给我制造罪疚感，对不对？整天的盯着我，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是罪，那个也是罪啊，这些罪都归你自己好了，我自己就继续打麻将好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华人呢，一听到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不明白，哈马提亚这个字，罪这个字呢，它不仅仅是讲到我们这个肉身当中啊，许多呢这个我们说琐琐碎碎罪的事件，它是在讲一个生命的隔绝啊。这个隔绝是什么样的隔绝呢？就是当亚当和夏娃在乐园里边来去违背了神他那纯全善良的旨意的时候，定义呢说，上帝啊，你不是我的上帝，我才是我的上帝，上帝啊，你不是我的判官，我才是我的判官，所以呢我要吃什么分辨善恶树的怎么样果子啊，我吃下去之后我的眼睛就明亮了，我就能够断定是非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整个的神的这个啊，整个的建造人的计划呢，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逆转。他的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个死是什么样的死啊？是跟神关系隔绝的死啊。当人和神的关系隔绝之后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的启示是什么？人的眼睛明亮了，人可以能够分辨善恶了，所以呢人就怎么样呢，能够拿起刀来呢把自己的兄弟把他宰掉了。你就看到呢，为什么在当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失去了和神的关系乐园以后，他们的子孙就怎么样，他们的儿子就是手足相残啊。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暴力的历史，是一个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历史。人自己在自己历史当中所制造的这个罪孽，像汪洋大海呀、 哪怕你读圣贤书，读了多少的书卷呢、啊？哪怕你把中国的二十四史倒背如流啊，哪怕你把孔子、孟子所有这些圣贤的书卷，你都要立志来去把它活出来，你都没办法脱离得了整个的人类历史里边为我们所累积的这样的汪洋大海一样的罪孽。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这里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洗礼呢，是归入基督的死啊。因为十字架的死是什么死啊？十字架的死呢，是一个代赎的死啊。十字架的死是神极其爱这个世界，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舍弃给世界，乃至于叫一切信他的人就不是在埋没在这样无边无际的这个死的罪孽当中呢，不至灭亡，得到了一个什么样啊？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基督徒能够进入到耶稣里边来，去穿戴他这个义袍，来穿戴他这个白袍，细麻衣的白袍的时候，穿戴的是什么？穿戴的是他的死啊。当耶稣死了，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生命中所有我们自己胜不过的罪呢，能够跟耶稣一起的埋藏在他的死里边，一起埋葬在他的死里边，然后和他一起的埋葬。原是怎么样啊？我们看，叫我们怎么样，一起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哎呀，感谢主啊。你看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明白呢，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从来不需要绝望，你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软弱呢，让自己的软弱呢成为自己的上帝了。因为你可以像历世历代的所有的主的门徒一样，所有跟随主的人一样，说，主啊，我把我的软弱，我把我在你面前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我把我在你面前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怀疑，所有的冷淡，所有的退后，所有的这些的啊，在生命里边呢啊，不讨你喜悦的事情，都与你的死怎么样埋葬了，埋葬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我们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男人呢、啊、有一个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们的脾气很不好。所有的男人，我没有见过几个男人呢是好脾气的男人，在人面前呢就谦谦君子，在家里边呢就凶猛如虎啊，这个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孩子，所有呢你那些在公司里边所遭遇的压力，所有你在生命里边对自己的这个不满意不如意呢，然后呢你总是要有个出口的。谁是你亲爱的出口啊？啊，就是男孩子，就是你老妈，对不对？这个如果是男这个丈夫呢，就是你老婆啊。所以呢，当我们生命里边呢常常的，你问我们做男人的，我们发了脾气之后心里边是不是很喜乐？哈利路亚，我发脾气了。没有一个这样的男人，对不对？他一定很多的罪疚。哎呀，神啊，我下一次的时候呢，我就一定不会再发脾气了。我自己的经历是什么？我是最讨厌去什么做 shopping 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各位男人是不是很喜欢 shopping 啊？啊，弟兄点头，很喜欢 shopping 是不是？不是啊。我的妻子一去 shopping 呢，我就心里边呢觉得很烦躁的。每一次去这个 shopping 呢，好像去上刑场一样啊，就是一直在看表。哎呀， 咱们快一点嘛，这个选一个东西啊，十样东西你想好了，捡了就去cashier那边还，拿了就走了嘛，对不对？哎，那女生不知道干什么，左挑右挑。哎呀，这个好像在游乐场里边一样，那么的喜悦。然后呢，怎么样？这个脾气就怎么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家姐妹呢常常说啊，你在人家面前做师母。你在我面前呢，你就像一个老虎一样啊！这是不是这个？在你在人家面前做这个牧师啊，在我这个在我面前就像一个老虎一样，不行，你这样的这。但是有时候呢，这个脾气啊，就是不受控制的就来了，对不对？哎呀，弟兄姐妹，祷告啊，祷告啊！为什么呢？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来到神面前，我们做男弟兄的知道自己的软弱和光景。你来到神面，你来到神面，实在没办法。一看到我们家的这个姐妹在这个 Coles 来去 shopping 的时候呢，就失去了耐心了。一看到这个他们做的事情呢，不满自己的意呢，心里边就那个男人的骄傲，你说女人怎么这么笨啊？你这个啊，我们三爬两下的钟就做好的东西，你做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还做不来，但自己手一点都没有动，对不对？然后就骂人，对啊。我们的很多的软弱呢，其实在神面前真的很不讨神的喜悦，真的很不想讨神的。但在这个不讨神的喜悦里边，常常我们说你责备人容易啊，你说我当然容易的，你要我挣脱出了这样的光景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责备人，你叫这个人改变，那个人肯定嘴巴讲的容易，但是在那个当中的人要出来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你看弟兄姐妹，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借着这个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这个一同埋葬的时候呢，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弟兄的操练是什么？今天我不讲姐妹的操练，我们只讲弟兄的操练。你就把自己那种的缺乏，对在你生命当中缺乏的这种的耐性，坦然无惧的交托在神面前，然后告诉神说，神啊，靠着我自己呢，我胜过不了，我这个脾气一来就来了，但是呢，今天我把自己整个人的这个脾气呢就埋葬在你里边。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脾气背后呢，是充满了自己里边的一种的说不清楚的一种的情绪在当中。因为在这个脾气背后呢，可能有说不出来自己啊对成就感追逐的一种的挫败感在里边。因为在这个脾气背后呢，有说不出来的一种的缺少的这种的耐性，一种的关爱，一种同情的理解的一种的背后在当中。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绪背后呢，充满了在生命成长里边许多的这个不好的记忆，很多的创伤在里边。所以这些的东西呢，如果我跟他纠缠的话呢，我纠缠不来。我如今呢，要把这些的事情跟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死呢，一起死在老亚当里边。当我们愿意做这样生命的操练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我答应你一件事情，是基督一定答应你一件事情，他会叫你的生命一举一动呢，有新生的样式。除非你降服，除非你降服。在座的姐妹们可能说，哎呀，牧师哈，说今天我老公呢能够这个坐在当中听这个，我这太好啦，真是哈。每一次呢讲完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姐妹说，今天你讲的很好，但是就是我丈夫不在旁边没听到啊。所以姐妹们，你为你的丈夫来祷告啊，为你的丈夫来祷告，为你自己在生命当中呢遇见的你的不如意的状况呢来去祷告。 但是当然我们说话说回头，姐妹们有没有要死的地方，有没有该死的地方，也要该死的地方的。但今天不讲该死的地方，我们只要讲啊地球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里边，神呼召他的百姓门徒能够穿上这个白衣，这个白衣我们明白是这样一个生命的义袍，而这个义袍当中呢，有很多我们要编织出来这个神的性情和美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愿意去在神面前顺服降服。顺服降服什么呢？顺服降服在神面前愿意去死，愿意去死，愿意让我们的生命里边所有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老亚当传给我们的性情和那些习性都死在耶稣基督的代赎当中。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死在耶稣基督的代赎里边的时候，神他那生命的大能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新的能量，新的一种的样式，就叫我们一举一动开始了有新生的样式。这样的一个新生的样式什么样的时候来去完成？直到我们和主面对面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愿意走向这一条成圣成义的路的时候，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发动。保罗曾经讲一句话，这是最后我留给大家的话语，他说啊，当我们来去看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呢，他说身体啊，虽然是一天天的朽坏，我们会一天天的老去啊，啊，不论我们多么优雅的老去，总会有一天都是完全的老去。但是呢，内，保罗常常说，我们常常说中文翻译成内心啊，这个话呢，这个心呢，好像变成一个心理的活动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他说这个内在的新人呢，在基督里边的新人呢，就一天新是一天，乃至于我们有一天的光景呢，就是又是马太所告诉我们的，说什么？有一天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做基督徒不仅仅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好人。主呼召我们穿上这个义袍，有一天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主，你呼召你的子民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当中兴起，能够穿上主你所赐的白袍，这样细麻布的白衣就是圣徒当中的义。主，感谢你，当整个的世界都亏欠了你的荣耀的时候，你十字架的救赎却让你自己的选民穿上了这样的义袍。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崭新的创造。求主你让我们这样一个新生的义袍能够伴随着我们，也让我们来去竭力追求你，长成主你自己所喜悦的样式，叫你的教会的光景有主的荣美和形象。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